今天我要交通的题目是你心里的建造。我记得以前在这里跟大家交通过，就是被掳与回归，在那个以色列人他们因为得罪神，拜偶像，背叛神，所以神给他们重大的一个处罚，就是让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那么后来神，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这样，就是在公义的里面，在这执法的里面仍然是有恩典，所以神就另外就定了70年，期满以后就要这个要他们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再回到以色列，回到这个应许之地来。那么当时我们读过整个的回归与重建这里面，主要是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以色列，第一部分是苏拉巴伯，苏拉巴伯先是带了几万人回来修圣殿，修建圣殿。我们知道什么是修建圣殿，什么意思呢？不是因为这个圣殿怎么样富丽堂皇，我想圣殿乃是代表神的荣耀。更是代表什么？代表我们的敬拜，敬拜。所以今天这个殿是做什么用的？敬拜。所以以色列人第一件事情就是回来把圣殿先修建起来，虽然比原来的稍微小一点，但是感谢主，总是恢复了敬拜。这是第一批。那么第二批就是以斯拉，我们叫做以斯拉是个文士啊，文士。就是对律法特别的熟悉，教导律法。那么以斯拉他受感动，也是得到他们的允许，就把圣殿的好多的律法书都带回来，把圣殿里面一些器具都带回来，一起回来充实这个圣殿。我们知道神的话就是神的律法。那么当然神的律法重要，因为没有神的话的话，那么神的使命怎么样生活呢？就没有一个规矩，就不知道如何许多事情不晓得怎么样来生活侍奉。所以以斯拉回来以后就教导他，这是个大的复兴聚会，以斯拉就这么大声的聚会，觉得他们以色列人那个得罪神，对他们应该认罪悔改，应该把那些拜偶像、把那些外邦人的妻、这个配偶给他们让他们离开，这样恢复这个神的这个民的一个纯净。感谢主，以斯拉是了不起。那么以斯拉以后，最后这一批回来就是回来修城墙。我们知道什么是修城墙呢？修城墙乃是为了什么？那是为了见证。那么当时有圣殿了，但是呢，因为城墙已经被他们烧毁了，已经没有了，所以这个外面的这个阿拉伯人，外面的这个当地的土著他们就还有反正他们这些。以色列人以外的人，他们就回来干扰他们，来打搅他们，让他们的敬拜不能够照着应该有的这个光景在这进行。所以以西米回来看到当时的情形，所以他就大声的疾呼：我们不能够让这个我们的这个周围这样乱糟糟，我们就没有办法好好的在这敬拜。所以他就和他们一起来修城墙。那么修城墙是什么？我们知道修城墙乃是为了让我们的生活侍奉不受外人的搅扰，能够维持我们生活侍奉的一个见证。我们知道基督徒是最重要的是我们的见证。在这个《使徒行传》1章第8节内， 好像这些圣经大家都很熟啊，圣灵充满，你们就要得着能力啊，就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们都知道这一节圣经是圣经里面主耶稣升天以前给我们的一个大的使命，这个使命一直到今天很多人在外面宣告啊，就是根据这句话，主耶稣让我们直到地极去做他的见证啊。我们知道见证是最重要的，很多人说是我们就出去传福音，把福音传到地极，怎么样传福音呢？见证，见证里面一方面是包括话语的见证，更重要的生活事情的见证。基督徒我们常常觉得我们传福音啊，我们花了很多的口舌啊，去说服别人，最后别人接受。但是我们知道很多人接受并不是因为你讲得好，那是什么？那是到教会里面看大家行道，把这个生活见证感动了他。他说：“为什么这一批人在这里牺牲奉献啊，不顾一切在这里敬拜神，在这里侍奉神，在这里传福音呢？”他从这里面受了感动。相反的，很多人不信耶稣，也是因为一些基督徒他们的见证失败了。我记得以前我可能提过啊，有一次他们有一个民调，就是因为那段时间台湾这个基督徒的这个百分比啊特别的低，所以他们就做一个民意调查，为什么你们不信耶稣？结果大家回来的答案，大家很失望，因为本来那段时间台湾这个拜的这个就是拜假神特别严重，那么很多基督徒呢就有借口了，就说今天我们基督徒啊，非没有果效，把基督徒的比例小，是因为什么？假神太多了。但是那个调查的问卷回来了，第一个原因是什么？不是拜拜太多，而是基督徒的生活见证不好。今天还是这样，比如说我们传福音，我们碰到这个，因为说为什么不来教会？他说我是有一点相信，但是我不来，为什么？他说因为我们同事里面那几个基督徒啊，他们最坏啊，他们的生活啊，这个最让我失望啊，不但他们没有把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样子出来，而且比不信的更坏。你看，这是见证。所以我们知道见证是重要的。那么这个修城墙是什么意思？修城墙就是要把我们中间那个不合神心意的那个坏的见证、坏的方面把它除掉，然后让我们这个生活侍奉里面都是好的见证，见证神的慈爱，见证神的创造大能，见到神怎么样怜悯我们，见到神的救恩多样的崇高，见证神的爱在我们的中间。所以见证是重要的。那么今天我们大家看这个尼希米在这里建造城墙，一方面把那些坏的事情去掉，一方面我们看到要把一些我们当初应该有的应该引进来带进来。那么这个内容我觉得非常的好，特别今天这一段圣经的里面特别提到了很多门。以前我们只想着建城墙啊，把那些当地的那些彝族挡住，不让他们进来，结果不够。结果这里讲的是什么？有很多的门，这些门 乃是代表这个范围里面，这个耶路撒冷这个范围里面，哪一些事情我们要把它带进来，哪一些事情我们要把它赶出去，然后才能维持我们这些以色列人那个在神面前的那个生活侍奉的那个纯净。所以今天我们读这一段圣经，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啊。那么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里面有几点。本来这段圣经应该把这一章圣经啊，把三章那个整个的读完最好啊。但是因为里面太长了，我们为了节省时间，就读了前面这个六节。那么读了前面六节，我想我们就大致可以晓得了。那么我们看这里面建造这个城墙，它有几个原则啊？你心里是用一些什么原则啊？来鼓励这些弟兄姊妹，这些以色列民在这里修建呢？第一点啊，那么这个大祭司啊，苏罗巴啊，不是，下一章。第一个三章第一节那里就说，这个大祭司伊利亚实啊，伊利亚实啊，他是率领他的那些弟兄的祭司们一同在这建造羊羔。那么大祭司，这祭司代表什么？代表侍奉神呐，教会的领袖，对不对？这里告诉这个大祭司啊，亲自在这里一身作则。在这里带头做工，这就表示今天我们在神家的时候，我们是不分你在教会的长老、执事、传道人，许多教会的事情，我们都是一起的，在这里做，一起的。啊，那特别知道在这个在这个天主教里面，那个祭司他们的身份特别的崇高。好像是高高在上，高人一等啊，神职人员。那么感谢主，圣经里面不是这样讲，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今天我们怎么样，大家都是祭司。所以今天我们特别今天在我们这样一般的教会的里面，我们就是我们不分彼此，教会里面大小事情啊，我们你是同工也好，执事也好，长老也好啊，带头做。在这里一同服侍教会，大家一同在配搭服侍，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原则啊。我们看见这在神家里的啊，他在这里的一个原则。第二个，我们看到在刚刚我们读的这些圣经里面，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啊都写得很清楚啊，这一个人在这做什么工作，那一个人在这做什么工作，这个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啊。接着看见一件事，就是教会的事，是在教会的工作，在神那里，每一个人都不遗漏，每一个人都有记录，每一个人的名字都列出来。所以我们就想到这个，在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这些在主里面的，有一天我们在主里面，我们离开了。那有一句话说的很好，你启示录十三节啊，主里二世的人有活了，感谢主，我们这些人都是主里面，都是属主的，对不对？有一天就是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都是有福的。为什么都是有福的呢？他说是的，因为我们是洗了地上的老虎啊，我们说在地上，我们今天当了多少老虎，不管你是做什么工作，一早去上班，路上那么拥挤，到了办公室，老板脸色又不好，工作那么多，那么回到家还真是，就觉得这一天实在是劳苦。感谢主，真的常常有很多人，因为工作太劳苦，就是要流泪啊，你在外面流泪，你在里面流泪，真的我们很多人许多的。在办公室里工作苦，回到家里又有许多的事情啊，很辛苦。但是有一天我们到神那边去，到神那边去，我们是洗了自己的劳苦。后面一句， 做工的国效也随着他，就是我们在神家里各样的侍奉，就是做工，那个国效也随着，就是在这里我们看到都有记录，按着名字都记下来，都记下来，所以我们就知道，将来我们这些人，我们在地上，你不管做了多少事情，不管你多伟大。你就这么了不起的重要发明，将来有一天两眼一闭，两腿一伸，都过去了。但是感谢主，我们在神家，我们老所有的劳苦，我们的侍奉，我们关怀别人，我们在教会里扫地做饭食，感谢主，这些工作的果效都要带到勇士去，带到勇士去干什么？奖赏。我们知道基督台前。最重要的是要奖赏我们。我们今天我们在教会里我们备菜备礼侍奉，将来我们的名字都记得清清楚楚，包括什么包括什么。所以我记得我曾经在这里讲，电脑缺乏灵感，神法灵感，对不对？不是灵感。虽然今天电脑天天进步，我们那个时候前面的电脑还远得很。因为圣经里面怎么样告诉我们，马太福音告诉我们，将来我们每一句闲话都要供出，那是在马太福音12章36节，就在我们今天在地上讲了一句闲话，将来在审判的日子都要被供出去评论断这个骗人虚伪，都记下来，都记下来。为什么都记下来？因为神的那个电脑才真正的比我们不晓得高明了多少万倍。就是我们现在，我们还没到那个程度吧？我们刚开始在几十年，他早得很。还有在启示录在这里，启示录20章12节的那个，将来审判的时候，那个旁边还有一个生命册，这个生命册里面怎么样？我们所行的，我们这一生所行的都记在这里。所以今天我们这个电脑还差得远，对不对？我们知道我们一生所行的太多，我们一生所说的太多，但是感谢主，神的电脑那是更了不起，将来到了神面前也不需要这个什么这个 screen就在天上就出来了。其实啊，今天我们要是学电脑，就是不是学电脑，我们也可以有这个了解，这个电脑是超那个东西，对不对？这是我们那个芯片在我们头脑里面不晓得在什么地方这是神放的。所以我们这一生我们所做的，我们所说的都在这个里面，那个记忆体比今天这个记忆体就又厉害了，厉害太多了，对不对？感谢主，圣经就是了不起。以前我们读到这里经文，我们就说是啊，怎么可能嘛？我那个日记簿才记得那么厚厚的，才记得一点的事情啊。但是我们这圣经的话一句都不漏。当我们这个电脑一天一天在这进步的时候，我们突然恍然大悟，原来神的都有记录。所以这里讲的就是说每一个人侍奉神的人都有记录。每一个人做什么工作都有记录。换句话说，这个记录将来在天上都要被显示出去，我们再看啊，第三个大这里这一章圣经里面一点一点的，其中有这个这些在这里建造的，有大祭司，有耶利哥人，有基德亚人，有基变人，米文人，米斯巴人，银匠。做香的众祭司，所以这里告诉我们， 教会里面是有各种的人物。我们今天我们教会里面是不是也这样？你们这里学医的也好，你们是学法律的也好，老的也好，年轻的也好，不管是面孔什么颜色，红的也好，白的也好，绿的也好，通通在这里头一起参与。感谢主，今天神家就是这样。一到了神家，我们什么都不分，我们只有一点，我们都是神家的。我们在一起参与神家的工作，所以我们的侍奉工作千万不要说，哎呀，那个工作好像不适合我，我是有锋芒的，或者这个那个工作不适合我，我体力不够。你尽你的，你尽你的能力，我尽我的能力，大家一同在一起，这是教会建造的一个原则。今天我们也是一样，都是同样的原则，为了要建造神家这个城墙。在下面，对应着自己的方面，这里面有个意思就是怎么样，照着我们每个人的条件，神在我们不同的人身上有不同的恩赐。也许你是住在这里，住在这里，他住在那里，他有他的环境，利用你的环境。他有他的生活的习惯，你有你的生活的习惯，你有你的能力，他有他的能力。但是呢，我们就对着自己的家人就在那建造。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就照着我们自己那一份，神给我们不同的恩赐，给我们不同的能力，不同的条件，我们就照着我们所有的。我们的大会教会，所以有的人在教会的里面是做出口的，有的人在教会的里面是教小孩的，有的人在教会的里面打杂的管电脑的，总是不同。每个人就把你的一份摆进来，在神家里建造，这是建造的一个原则。还有我们在这一章里面，我们看到许多这个字眼，七次，这个讲完了又讲七次，那就怎么样？好像有点顺序，你说你这个该到你做了，或者他先做，你先做，或者做，总是有个次序，教会的配搭。也不是乱糟糟的，教会有教会的一个体制，有教会的一个教会的一个结构，教会的一个层次，所以有很多事情你做你这一份，但是要互相配合，他做这个做完了你该你做，或者有些工作要同时。或者有些工作，大家要彼此协调总是教会的配搭是有次序，不是乱糟糟的啊。所以这都是一些教会建造的一些原则。今天我们也是这样，我们一边我们在这把我们的教会天天建造成一个什么一个神的殿，一个敬拜的地方。一边我们有神的话语，像伊斯拉一样，要把神的话语要好好的教导出来，让大家一同在神的话语的里面一同学习，一同受造就。一边教会种种的事情，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生活释放的那个见证那个建造出来，叫别人一来到我们中间，这个不一样，这里面许多的事他没有见过，许多的事情他觉得不可能的事情在教会里面发生，这就是怎么的配合。所以很多人到教会来听听福音，但是听福音不一定听进去， 但是看到教会弟兄姊妹那样彼此相爱，那样在牺牲奉献，他就个人就那样就那样把自己的这个一份工作就是那个很忠心的在那做出来所以他们就受感动，教会的见证。好，我们现在看，今天我们特别来看这些门。门是怎么样？一方面那个城墙挡住了，所有的人都进不来了；一方面这个门呢，在那里把该进来的他把它放进来，把该出去的地出去的，从这个门里面把它放出去。这些门。那么我们看这里有好多个门今天我这里举了几个八九个好像。好，我们一个一个来看。第一个是阳门。阳门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羔羊是救赎，是在教会的里面最重要的。我们要把主的救恩带进来，所以羊门在那里就是那些羔羊，那些羊羔他们带进来，带进来以后那么献祭，这个是预表，这个神的子民当中。那个救恩，羔羊的宝血，那是重要的，所以一定要把许多的羊带进来，这是羊门。那么第二个是鱼门，鱼门，鱼代表什么？就是福音的，这个。主耶稣对彼得不说嘛，我要让你什么得人又得鱼一样。主耶稣对他说，来跟从我，我要使你们得人又得鱼一样。所以这些鱼门代表我们的福音的工作，感谢主，教会重视我们福音的工作。我想我们也是一样。必须要好好的想方法，这是教会增长的一个路，也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真理。鱼门，再下面就有个古门，这个古门是代表什么？这古门是代表善道，寻得善道。在耶利米书那里说，耶和华又是说，你们当站在路上观看，方问古道。许多神的这个话，都是古时候的那些先知古时候的那些领袖他们说出来。所以许多的重要的这个宝贵的道理，都是前辈们已经在那里预备的。我们今天要再把它找出。所以这里耶利米在这里让我们找着古道找着善道，而且要行在其中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了。下面是孤门，这个孤代表什么？这个孤是代表什么？我们知道，一处不乱，一挖之处不显扬，但是呢，却有各种的那个水里在，那个是在那个在那个低处。所以我们知道，孤是代表那个谦虚的意思，不是那个崇高峻岭，好像在那个看起来非常的壮观显扬它的那个。那个形状， 不是，山猪是卑卑微微的在那个最低处，但是呢，但是山猪却有好的更好的一些功用，所以我们我们这个在基督徒中间，我们应该怎么样？就是我们学习这个谦虚的心，像我们主耶稣一样，我们主耶稣就是特别，因为当你基督的心的心，他背后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的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然从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以致重新废除一句词，就是个十字架上。这是主耶稣一个榜样，卑微的榜样，谦虚的榜样。主耶稣是那样一个荣耀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但是他到地上来，采取这样一个卑微的一个形象。感谢主，我们弟兄姊妹也是，我们真的看到很多弟兄姊妹就是。不管你在社会上有什么了不起的地位、了不起的成就，但是到了神的家里，不是看起来就是好像你把他这一切搞成的，好像大家都是平和的相处，没有人在这宣扬，没有人在这就是像大陆上一个自小的玄父，是不是？好像炫耀自己的地位，炫耀自己的权势，炫耀自己的财富。教会里面不是，我们都谦虚，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敬拜神，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总觉得我们是亏欠，我们总是觉得神给我们的恩典太大，我们的神太崇高了，我们的神就是一切智慧、能力、圣洁、公义啊，都是那个源头，那个最高的标准。我们实在在神的面前，我们是太可。所以我们都在神的面前，我们在这里谦卑卑微自己，我们才是真正的应该卑微自己。我想没有一个人敢在神的面前骄傲，对不对？感谢主，这就是我们中间的一个见证。感谢主，就是所以在神的家里，在这个城墙的里面，我们总是看到卑微的人进来。都是在这样的一个原则之下，一同在这生活啊，这是身家的一个特点，叫古门啊，粪场门啊，粪场门在十四节那里，粪场门就是把他们中间那些。垃圾的污秽要排出去，送出去，送到这个粪场里面去啊。那么这个也是一样，这是表示怎么样？我们弟兄姊妹的这个生活完全的这个社会当中那些污秽肮脏的事情，我们都把它送出去，我们都把它送出去啊。那么所以在灵后这里。你们勿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然后那里又讲，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就有这个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全，得以成圣。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在基督徒的生活侍奉中间，我们一同，我们在教会里面，在生活社会里面，我们不要有一些任何的误会的事情，一些不合神的那个圣经原则的事情啊，把那些东西出去，要注重这个洁净。全门。全门是什么？代表什么？活水的全门。感谢主，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享受啊！因为我们一旦得救，圣灵就来到我们的里面，我们里面活水的全门，活水的全门。这是在这个 应该是约翰四章十四节啊，应该约翰四章十四节。你要不要喝活水使的水就永远不渴，活水使的水要在他里面成为源头，滋润到永生。这个泉水是一个是一般圣灵工作，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得救，一面就是宝血把我们罪给我们洗净，一边圣灵进来，把那个活水的江河带到我们的里面，这个活水的江河在里面就源源不断就冲洗我们，把我们的天然的亏欠都给我们冲洗掉。所以我们就基督徒之间天天被神在那个改变，在那更新，天天在那里在那里累积神的那个荣耀的性情，这是靠什么？这些变化更新靠圣灵的工作，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泉水，活水的泉源。我记得我不久前我在这个交通的一个叫活水的江河，一个交通的这样一个题目啊，那个活水的江河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最宝贵的是什么？我们的生命有价值的量。今天如果我们不是一个基督徒，我们是基督徒在想，假如我今天没有信徒，我今天活着不想干什么，就是为了吃饱饭，为了等死，或者是有的人就为了，或是为了后代，又怎么样？后代吃了又怎么样？还是吃饭等死。但是感谢主，今天我们信徒的人，神给我们一个最荣耀的一个生命的价值，就是一方面。圣灵把这个活水的江河，把这个泉源啊带到我们的里面，一边这个从我们身上又流出去，流到别人身上，帮助别人，让别人的造就，让别人得了福音，得了生命，或者弟兄姊妹彼此交通，让别人得到一些帮助，这是我们生命的价值。这是我们生命，我们就是一个活水江河，甚至我们是一个活水的运河，一边把主的生命吸收进来，一边把我们的运出去，运到别人身上。感谢主，你当老师的教人是让人终生的益处。能够教这个好学生，那这是个好学生一生得到帮助。但是我们能够把分担给别人的话，让人家得到永生的帮助，那个价值就更大。所以一定要怎么样？我们要传福音。但我们在朋友亲戚在同事中间，我们得到一个福音的朋友，得到一个福音的朋友变成我们的弟兄的时候，你要怎么样？你那个喜乐，真是说不出的喜乐，对不对？生不出的希望，因为我帮助他，不管帮助他今生，我帮助他永生了。所以，这是我们真正的生命的价值，真正的喜乐。好像我们服侍神这么多年，是我们地上的是牺牲的部分，但是感谢主，有的时候。碰到一些弟兄姊妹，当初从我们这能够帮助的，哎呀，我们心里那个喜乐，感谢，那个喜乐，那是我们最大的报酬，那个喜乐，那个满足，这就是我们在神面前生活侍奉的那个价值。所以我们的人生观就是，不是地上的价值，乃是。生命的价值，生命的分享出去，得到一些 你们的朋友，感谢主。这是全门。再下面一个门是水门。那么这个水啊是洁净的水。我们这个圣经里面水也是不一样的。有的水是代表污秽的，有的水是代表洁净。这个洁净的水也是在圣殿前面洗澡盆，对不对？那些祭司要进到这个圣所以前，一定要在那个洗澡盆那个洗一洗。为什么？那个洁净，不能带着身上的污秽肮脏进到圣所里面去。来接触那个洗澡盆里面那个水就是洁净，这就是水。然后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啊，主耶稣在以弗所书这里用水借着道要被教会洗净，成为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作为荣耀的教会。感谢主，今天我们教会为什么荣耀呢？因为神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把教会许多的污秽肮脏都给我们除去。换句话说，这个除去是先从我们身上，因为我们就是教会，对不对？我们现在许多的污秽肮脏，感谢主用水借着道，把我们这些污秽的事情一天一天，今天除去一点，明天除去一点，都能除去。最后我们在一起成为洁净的教会，这就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献给他自己。所以水门这是重要。最后这里提到一个东门，这个东门在这里一起解说给我们看见耶和华的荣耀停留之处，这个是这个东门的意思。换句话说，这个东门是代表神家中的一个荣耀。一起解说这里说，耶和华的荣耀从殿的门开那里出去，停在基洛伯一上。基洛伯出去的时候就展开翅膀，在我眼前立地上升，轮也在他们旁边，都停在耶和华殿的东门，在他们一上有以色列神的荣耀。那么我们那个，假设我们到以色列去，我们就看到那个从这个甘南山下来，先看见的是就是东门，那个东门现在他们已经不用了，不走。但是东门是代表神的荣耀，这里告诉你是代表神的。换句话说，我们教会应该怎么样？一定要有神的荣耀，一定要有神的荣耀。没有神的荣耀，这个教会怎么可能？感谢主，什么是荣耀？什么？不是世界的那些解释，你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要很感恩，光宗耀祖，很荣耀，不是，那个算不得真正的荣耀。真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荣耀是什么？是神的流出。今天你身上有神的流出，你有爱心，你帮助别人，你在教会里用心的侍奉。你身上就有一份荣耀，叫别人看到，我去做，我们就为他感谢，为什么？神的荣耀，这是荣耀。换句话说，他身上一点荣耀，他身上一点荣耀，当我们的荣耀汇集到一起的时候，在神的眼中一看，这个教会是荣耀的教会，荣耀，感谢主。每一个人身上有一点神的流出，有一点基督的流出，这个我们教会在一起，这就是荣耀的教会，神的荣耀在一起。这教会美好不美好，看我们的荣耀多少多少。没有教会的荣耀，一方面不美，一方面怎么样，就失去了神的存在。好，这个 本来向着海讲的一个门，那个门我没有查出来还有什么特别的意思，所以在这里就没有提了。那么我们从这些门我们来思想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今天我们中间，一方面我们在今天天天我们都在建造教会，对不对？那建造教会是教会成为神的身体，基督的身体，成为神的殿。那么一方面我们先说我们的教会里面应该有很多敬拜，敬拜，这就是说的保罗所做的工作。一方面在这里这个伊斯拉在那里把神的话语带回来，所以当一个教会当神的家被掳了，要再去重建回归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他有这些工作。今天我们教会不是这样，许多的时候教会有软弱，我们常常说这个教会软弱是什么？是撒旦的工具，被撒旦掳去了，或者被世界掳去了。巴比伦代表世界，对不对？代表着偶像，我们必须从那些事情上回归。哪些事情回归呢？不是光人回来，我们允许人回来，我们建造教会的敬拜，建造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在弟兄姊妹的心中扎扎实实来帮助我们，然后建造什么？建造城墙，把我们中间那些不合神心意的那些生活习惯，我们把它除掉，这样的敬拜。不管是当地的阿拉伯人，是什么，还有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还有几种，就是那些就是对教会构成困扰、干扰的那些，我们把它挡在外。今天也是呢，许多甚至假基督、假的道理也常常要往我们教会里面，我们把它挡在外。所以教会一个这个同工会做什么？同工会不只是做事情，白同工会也不是，更重要的是树林的建设，在树林的方面，教会在哪条路上，怎么样寻求一个正道，正道，怎么样寻求我们树林那个方向，这是。我们这样，因为这个根据什么？根据神的话，神的话里面就是树立的原则，就是树立的原则，就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往哪边去。比如说今天很多这个灵派，灵性也很好，但是不要走到那个走得太偏激，我们不一定要批评他们。而是说我们愿意走的更稳当的路，到底什么话，这是在伊斯兰的教导里面，把圣经的一个经义找出，把圣经的真实的意思找出。因为读圣经呢不能断章取义，有的时候我们只读这一段，因为同一件事情可能圣经里面提过很多次，我们必须把这很多次把它汇集到一起，然后我们来找的真正的那个原则，然后建造城墙。所以今天我们这些原则适合教会，这些门也是我们应该好好的思考。教会里面我们重视的有门、余门，这些就是教会里面一定要有的一些建筑。非常的帮助啊，帮助让那些不会肮脏赶快做一做，这样的话教会的满了神的见证，这就是教会能做的道理，重建工作。我们就停在这里， 继续讨论在一个情况。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每当我们在一起有些交通的时候，我们心里是满了感恩。主啊，你把我们这批人摆到这个地方，主啊，不是要我们在这里白占地图，你必定有你的心意。主啊，教会在这里应当如何生活侍奉，成为你的见证。主啊，求你啊，继续不断启示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找到我们当走的路。主啊，教会应该如何在你的面前生活侍奉，主啊，来成为你的见证。主啊，今天这段圣经里面也给了我们许多的教导，但愿我们啊也能够常常思考这许多的事情，好让我们的教会里面满了美好的见证，合你心意的见证，让教会弟兄姊妹一同在这里得益处，受造就。主啊，我们知道，主啊，尽管有的教会人多，有的教会人少，主啊，那都是外面的。主啊，我们说看重的，这乃是你的同在，乃是你把你的心意能够启示在我们中间，让我们照着你的心意在你的中间，在你的面前一同生活侍奉，那才是有价值的。所以，亲爱的主啊，但愿你在我们许多缺失的方面，主啊，你给我们补满，主啊，你给我们纠正，你给我们教导，你继续的栽培我们。主啊，我们知道你应允过我们，你永不丢弃我们，永不撇下我们。虽然我们中间，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些软弱，但是主啊，我们仰望你，仰望你来扶持我们，仰望你牵着我们的手，经过那一些的难处，再走到那个平静安稳当中，啊，一同在这里有美好的敬拜。所以，亲爱的主啊，我们就特别求你，主啊，更多的同在给我们的教会，主啊，显明你的心意，好让我们一同在那配搭的时候，主啊，我们就知道哪是我们的方向，哪是我们的目标，主啊，感谢赞美主，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方向，你是我们的目标，主啊，但是至于我们应该如何一步一步的往前去，主啊，求你引导、保守、带领，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一边为着教会，我们这样仰望你。主啊，我们为着弟兄姊妹的家庭，为着他们的儿女，我们也是仰望你。主啊，家庭是何等重要，你看重每一个家。主啊，但愿每一个家，主啊，你都在那里带领他们，让每一个家都成为一个祭坛，有祭坛的家，让每一个家都成为一个有见证的家。主啊，儿女更重要，小孩子从小何等的重要。主啊，真是求你帮助这些做父母的，不要只顾着给他们物质的满足，主啊，不单单是让他们学习各种的知识，主啊，更重要的属天的知识、属天的智慧、生命的智慧，主啊，一个小孩子从小主啊能够活在你的面前，他这一生就不会偏离，因为除掉父母的教导以外。主啊，你要亲自在这里带领他们、管教他们，让他们走在那个正路上。所以，亲爱的主，我们就把这一些仰望带到你的面前，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知道我们的祷告你都听见了，求你在我们这一点心愿上成全我们的心愿，加上你的祝福。谢谢你，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